在1965年的时候，有一个合唱团，他的名字叫做滚石合唱团，他们写了一首歌，叫做 "I cannot get no satisfaction"，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得到满足，大意是这样的。我尝试了许多次，但我得不到满足。这首歌在2004年的时候发布，历来就在那个时候，历来在前面最流行的500首歌里面，它是在第二首歌上面。那歌里面提到的作者在人生中寻求满足，却是得不到答案。英文是这样说：I try and I try。他尝试了许多次，却得不到满足。这首歌很可以来代表我们很多人的总结，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都能够认同。我们都在寻求满足的人生，想一想，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不就是希望这个决定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吗？今天很多人有。如果能够得到更多现在已经有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快乐。但事实上，如果你今天的生活已经不快乐的话，你去累积更多那些已经有的东西，是不会给你带来不会给你带来我们讲到快乐的源头，刚刚已经念过这段经文，讲到说诗篇第4篇第7节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真正快乐的关键是神自己，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神创造了目的之一是要我们去享受他创造我们的人生。每天我们只要有机会的话，你能不能看看我们环境，然后去想？我呢，每天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在家里附近的这个湖边去走一圈，那里面呢，我们常常可以听到鸟在那里叫，鸟语花香。我们也看到湖里面的水，水波不兴，实在是可以让我们心旷神怡，能够看到神美好的创造。这不是神要我们去享受的吗？是不是神要？得到喜乐的吗？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只是忙碌的去累积更多的财产，或者是财富，这个人的生命呢，会变得非常的悲惨，而不快乐，有时候会更孤单。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困难，各式各样的挣扎和失恋。那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都是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这是罪的结果。由于罪的缘故，生命就被破坏了。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说，怎样才可以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今天神的话就在我们眼前，告诉我们那个得到快乐的钥匙就在我们旁边。如果我们跟随神的指示，神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满足和快乐的生命。传道书就是这本书，大家对于传道书都很熟悉吧？那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清楚地指出来世界上的东西是不会让我们满足的，这些东西都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记住这样的教训，这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知道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那神给他非常多的智慧，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花了许多的时间寻求人生的快乐，在这里寻求人生的满足，可是他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在享尽人生的一切。 个荣华富贵以后，他做出了一个总结，他的总结是什么？说是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那在传道书里面呢，所罗门有了许多的观察，他体会到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就是钱财还不如关系来的重要。下面我们所讲的就是钱财还不如关系来的重要。传道书第四章第七节，这地方一直到第八节，我们请大家来帮我来念一下，来请。
不用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既当无耳，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财目归主。
他说
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
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碌。
我想在这边打岔一下，我所做的投影文件做的失败，没有这么好，不知道是哪位弟兄或姊妹帮我重新整理过的啊。以后我的失败我要请他来帮我做，是做的很好。有没有哪位举下手？大家很谦虚，就在后面啊，太好了，谢谢你啊。那这里面呢，我想要大家注重一件事情，注意。就是我刚刚讲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财富远不如一个关系，远不如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关系啊。这就是所罗门所观察到的。所罗门呢，在这一次点出了一个人来啊，这人唯一的人生目的是囤积更多的财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赚很多的钱啊，买很多的东西来装满他这个房子，来装满他。这多少代表了今天的世界。今天好像你有了钱你就是成功的，好像你得到你要的东西你就会快乐。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会同意的，就是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有很多广告，那个广告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吗？他说你如果买了他们说这个广告的产品，你就能够快乐。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常常会接受了这种想法。那我有时候真是去照着这个电视上的广告去买那个新的东西，我觉得说，应该可以让我感到达到某种目标啊。比方说，我有一次去买了，它这个广告是这样讲：手机跟牙膏一样的东西，如果你的车子被刮了。要拿那根牙膏在这个被刮的地方涂一下，这个整个这个刮的地方就会好了。有没有人上过这个当？然后呢，你如果买一根，我送你一根，两根。所以呢，我就去买了，这太好了。我常常车子被刮了嘛，那就买了一根，涂一次没有用，涂二次没有用，两根全部涂完了也没有用，不会让我们买。我们买了那些产品，我们的心还是不满足的啊，不满足的。一个人如果他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赚更多的钱，这样持续不断的追求财富，这个人生就会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呢，这个人会变得很孤单，因为如果他一心只是为了赚钱，他就没有时间再去跟别人有所沟通啊，那。来不及找一个人跟他分享他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成果，也不会有别人来跟他分享那个人的人生。像所罗门所讲的，这个人呢，忙于赚更多的钱，他不会停下来稍微想一想，我是在干什么？我这个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无止境的在这里卖力？很多人发现自己 就是这样的光景里面，忙得不可交代，能不能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过一个群体生活，去强调的就是享受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或者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去享受那样的事情。所以在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的地方，一直到十二节，请大家帮我念一下。来，请。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能够
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不
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过劳。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不睡怎么能暖和呢？有人攻城，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形式不容易阻挡。
所罗门在这里啊，举了很多的这个例子。他讲的其实 这些话，他的总结就是讲到说是一个人不如有两个人一起好。也就是说啊，团结呢，这个力量是很大。群体呢很重要，孤单一生并不好。你看我这个时候说到这个这张影投影片上面所讲的啊，可怕的孤单，可怕的孤单。我旁边写的是什么？孤岛余生，好像跟这个新闻有点不太相干啊。那下面呢，我就要讲到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Castaway》。中文的翻译就是孤岛余生，或者荒岛余生，那或者是豪杰重生。这是 Tom Hanks 的电影。那里面讲到了有一个人，他飞机失事，被漂流到一个荒岛里面。那这个电影也是讲到一个人怎么样在这种情形下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这整个故事里面讲到了另外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就是这一个人呢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人跟他说说话，单单一个人跟谁讲话。有谁看过这部电影啊？大家都看过吗？还记不记得？好多年前了，还记得吗？那后来呢，这个汤姆汉克斯在海边呢找到了一个排球，找到了一个。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排球的命名叫做 Wilson， 把这个排球啊给他画个脸，然后说这个就是 Wilson 啊。那这个 Wilson 排球呢，就变成了 Tom Hanks 的唯一的一个伙伴。那常常呢，他陪着 Tom Hanks 在那里说话，说说话。那也就是说 ，Tom Hanks 对着排球在自言自语，就这个意思。在荒岛所有的时间呢，这 Wilson 一直陪着他，使他不至于寂寞的发疯，那使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那这故事到后面的时候就讲到，他们是终于造了一个木筏，脱离了荒岛。可是呢，在他的木筏飘到海上去的时候呢， Wilson 就不小心的就掉到海里面去了。大家还记得这个镜头，我掉到海里面去了，就是排球了。那他们 Hanks 想尽方法要把这个事抢回来，但是呢，眼睁睁的没有办法，看着这个过程越飘越远，一直到没有踪迹了。这一幕里面就赚了很多人、很多观众不少的眼泪。这里强烈的暗示我。神创造我们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要活在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翻过来中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人生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活在有意义的关系当中。有意义的关系比金钱更为重要。 金钱更能够带给我们许多的快乐和满足。如果你把你的财富、你的富足跟别人分享的话，远比自己留在自己身边会带来更多的喜乐。那比起孤单的生活来的话，与别人和平相处的生活更会带来我们安全与保障。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同意这样的说法。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好朋友，他们会知道怎样来安慰你。当你面临生活挣扎的时候，或者面临困难的时候，你有好的朋友，他们就会在你身旁来支持你，来彼此照顾之下，人生才会有真正的喜乐，人生才会有真正的满足。我们在这样的看的时候，讲到这个人生的有一个关系啊，重要。为什么？创造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刚刚我们在这里祷告稍微讲到过，三位一体的神，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之间，他们有着美好的沟通，充满着喜乐，没有缺乏，彼此之间又满足又快乐。他们有完全。一种关系，圣父荣耀了圣子，圣子荣耀了圣父，圣灵也荣耀了圣子，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协调，是一个完美的共同体。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照着三位一体的真实形象所造的。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我们，把他的形象印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为了去神不要我们单独的生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有美好的沟通，要有美好的沟通。我们的受造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和我们的真神有美好的沟通，有着有意义的关系，想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有美好的沟通，这都是可能的，都是可能的。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走错了路，我们在我们的神以外寻找我们的满足，寻找能够满足我们的事物，我们忽略了跟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建立起来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只要我们悔改靠信靠主，只要我们能够为罪悔改，我们理当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理当就会跟神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传道书再次提醒我们，在日光之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使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有意义。我们追逐日光之下的财富，最后反而变得财富拥有了我们，不是我们不再是财富的主人，我们变成了财富的奴隶。如果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身上，这才是享受日光之下的一切，才能寻找满足的喜乐，得到满足的喜乐。因为耶稣能够把日光之下一切的事物放在对的位置上，当耶稣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至宝的时候，财富和金钱就不能在掌控我们了。我们不会再去为这种贪婪而去努力，我们不再让我们的财富拥有我们，而是我们真正的拥有我们的财富。有了耶稣就有一切，金钱和财富是神所赐的，神托付我们去管理财富。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清楚一件事情，你财富再多，神给你财富，主要是让你来 manage， 你要在这里管理神给你的财富。财富是为了让我们去享受 那就讲到是说，财富是给我们去享受，不是去在那追逐的。如果我们处理的得当的话，财富一定成为一种资源，帮助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快乐，那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在传道书第六章里，第一节跟第二节，请大家来帮我念一下，马太福音。
就见耶和华之下有一种祸患，不能让人得在他上，这人能使他死。包括这人，也是他自己所愿的一样有缺，是神使他不能使用，难怪在外人来使用，这个时候也是祸患。
这第二节讲的很有意思，我再念一遍啊。人蒙神赐他资产、丰富、尊荣，那就是说官很大、钱很多，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已经很好了吧？可是呢，神使他不能使用，他自己不能使用，反而由外人来使用，这些东西都拿去给别人来使用，这是虚空，这是破坏，这是破坏。我们那边有一位一个博士，我叫他洪博士。有一次我跟他吃饭，他就跟我谈到他们刚刚好这个有一个大学毕业的 reunion， 他就跟同学在一起庆祝，不知道多少年了，反正很多年，大学毕业，然后就在那里讨论，看到了一些同学。他有一位同学非常成功，那做事业做得很成功。那个同学呢，就跟他在聊天，聊天的时候，那个同学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赚钱呢，就是赚给不认得的人用，赚给不认得的人用，什么意思呢？”他请你解释一下。他很简单的。他说：“我现在赚的钱已经给我儿子、给我孙辈要这个传下去了，对不对？那将来我的孙子、我的孙女结婚以后，他们结婚的人我都不认得，那些人都在用我的钱，不就是给一个不认得的人用吗？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就这段经文里面很有意思。”得到快乐的关键是跟神有美好沟通的关系。这段经文中提到了有一个人，他拥有这世界上能够提供他的一切，以为他这样就可以得到快乐，可是这个人并不快乐。虽然他拥有了一切，神却不让他享受他所拥有的，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可悲的是，反而别人享受好比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他开了一个大的 party， 那请来客人，大家一起享用他的一些丰盛，他给他们客人所预备的，那大家都在这里好好的享受，非常的快乐。可是这主人看着人家在那里快乐的时候，自己一点都不快乐，为什么？他脑筋里一直在里盘算，他盘算我下一个100万要。没有办法享受这个 party。 一个专注于赚取更多金钱的人，他是不会有安息的。他每天就是在这里，就是担心在这里啊，想要赚下面的钱啊，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在这里想到我已经赚的钱会不会失去它的价值。有人呢就去问那个洛克菲勒，问他说：“你哪一桶金是最好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他是一 中最好的那那部经呢，就是我下面传出来的经，没有完的，意思是没有完的。他天天想的就是要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所以这个人请来的客人呢，想进了他预备的 party， 然后呢，主人却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享受快乐的气氛。所以所罗门说，这是虚空，这是祸害。所罗门在这里，他这个说他自己嘛，在这里说是他有这种感受，是在说他自己嘛，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感慨的写下了这些经文。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神给一个人的资产那么丰富，可是叫那个人没有办法？因为神要我们得到的是那更好的，那更好的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比资产更好的就是神自己。神是万物的源头，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就在这里显出来了。当一个人拥有了世界上以为可以使他快乐的东西，神却说不能让这些东西使这个人离开真正真正赐福的源头，也赐福的源头就是神自己。也就是说，神不要让金钱取代赐福源头的神自己。所以神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让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来取代神。诗篇第十六篇十一节，来请大家帮我们念一下，来请。
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这里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真正福气的源头，不管是啥，世上各样的东西，唯一真正让我们能够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一个圣经的故事来这里思想这些事情，来思想这些事情。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少年的财主。这个少年财主呢，很谦卑的来到这个耶稣面前，来问耶稣说：“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我再讲一遍啊，他到耶稣面前。耶稣祈求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就凭这句话，我们可以想到这人没有得到永生，对不对？他要才来到这个耶稣面前来向耶稣祈求要得到永生。耶稣就跟他讲，很简单啊，这里是十诫啊，那你就去把这个十诫遵守啊，比方说要孝敬父母啊，你看这个人怎么跟耶稣回答？他回答耶稣说：“这些事情我从小爸爸妈妈就教导我，我从小就做。”那耶稣说：“这个太……”耶稣没有说你讲的是真的吗？没有这样继续指责他。耶稣只是说：“我还有一句话在这里问，假如你真的是做到的话，我还有一件事情你去做一下，就是变卖你所有。”救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然后来跟随耶稣。好，那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就可以得到永生，就可以得到永生。那这个少年的财主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知道没有，就是没有。那他忧愁的，非常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少年。因为他的什么家产很多，家产很多。如果你口袋里只有十块钱，拿出来去救济别人，那就拿出来了嘛啊！他说他的家产很多的时候，去变卖所有的去救济穷人，走的 的时候就溜溜走，走了以后怎么样？他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人生。那这件事情呢，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门徒就看到这个情形，就觉得很惊讶，就跑来问耶稣了。好，然后耶稣呢也在这里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讲。好，在23节到27节的地方，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吧，来请。
诸位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门徒行其他话，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
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所以这个少年的财主悠悠愁愁的离开了以后，耶稣就转身来对着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实在是太难，难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骆驼穿针眼。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啊，骆驼穿针眼，你觉得骆驼可以穿针眼吗？针眼有多大？骆驼有多大？那就是说，那是不是讲说所有有钱的人都进不了天国了呢？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有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门呢，旁边有个小门，这个小门呢叫做这个真言门。那骆驼呢，如果要进透过，就是说走过这个真言门的话，一定要需要屈着他的脚，然后爬进去。那这里面给一个机会，就是说，骆驼要穿针眼的话，一定要把脚弯下来，很谦卑的进过去。一个有钱的人是不容易进天国，就像这个少年财主一样。但是呢，他还是可以进天国的，那就是要他能够啊，谦谦卑卑的。假如你很有钱，我给你一个鼓励啊。亚伯拉罕是进天国的，亚伯拉罕很有钱，亚伯拉罕很有钱啊，是神给他的。那在这里讲到是说，在这里讲到是说，这个骆驼穿针眼比这个财主进天国还要。这一讲啊，讲的这个门徒啊，都很 confused， 就是感觉到糊涂了。为什么？当时啊，就是说耶稣在世的这个时代，人觉得说神的祝福是什么？就是给人有财富。一个有财富的人是一个神祝福的表现。怎么现在这样一讲？这种人如果都不能够进天国的话，还有谁进得了天国呢？是他们当时的想法。所以耶稣就对着他们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却不难，因为凡事都能，凡事都能。世界上有钱的人很多，世界上没有钱的人更多，但是神爱世人。好了，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实实在在描述了神自己在那里动工，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刚刚也讲过，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去享受这些金钱所带来的快乐呢？那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真正的你有本事，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你钱很多的时候，你能不能继续的跟随神？这不是。在这里讲的，而是要你自己问你自己，问你自己。 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去享受金钱所带来的快乐？因为那个是陷阱，很多人陷了进去就拿不出来了，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从福州来的开餐馆，也有一些就是做别的生意的，兢兢业业，事业做得非常好，他们跑去皮尔亚，不是这里的，是去皮尔亚那个河边有个船，是什么叫做 Paradise， 你听过没有？号称是天堂赌场，还有一个赌场，这些人就是因为去赌钱，倾家荡产，把店也卖掉，然后呢，这就是他这种贪心，也就是一个追求钱的一个贪心，那就是最后的结果，就走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很多人陷了进去就爬不出来了。这位少年的财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失去了他得到永生的机会，因为他的家产很多。所以呢，神要用这些来提醒我们，神要用这些来救赎他的百姓。不错，你可以得到你想拥有的一切，也可以拥有世界上认为可以使你快乐的东西。那请问，为什么你得到了那些东西以后还是不快乐呢？为什么还是不满足呢？我们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的恩典，他让我们看清楚，财富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的快乐，虽然家道丰富，其中还是有缺乏的。真正丰盛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生命的钥匙，在它里面，生命才可以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神亲自的拦阻了富有带来的快乐，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心可以倾向真正的快乐。那个快乐最终的根源，我们的对照是为了跟神美好的关系、美好的沟通，所以我们要仰望神、亲近神。除他以外，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快乐。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是一个很有名的、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请大家来帮我念一下啊，来请。
神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神，我们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每次创造完了以后怎样？神说了一句话，很好，很美好，对不对？非常的美好。那神造万物，各按其职成为美好。但是他加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这好像讲的跟我们刚刚讲的财富在这里比较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有什么能够来代替？”所以这个生命永生远比财富来得重要。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快乐应该是永恒的快乐，不是暂时的快乐。那位少年的财主，他来求问耶稣的时候问的是，我怎样才能得到永生，对不对？因为什么？财富太多了，他是个财主。那一个人有这么多财富的时候，他会想到不能满足他，还有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永生。所以他来看耶稣的时候， 他问耶稣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我们不去批评这位少年的财主，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已经知道在永恒里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在永恒里的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他有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将永维持到永永远远，神要我们在永永远远里面享受他一切的丰盛。你愿不愿意这样宣告说，只有耶稣使我喜乐满足，我要放弃对财富的追逐。没有人说愿意啊，我再讲一遍啊，只有耶稣使我喜乐满足，我要放弃对财富的追逐，我不放弃欲望。谁都知道这位少年的财主要这样做很困难，连耶稣都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还难，因为当时人们看到认为人的财富是神的祝福，是神祝福的一个指标。所以门徒反问耶稣说，我真如此，但是这是神的应许，是神的作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其实不要说财主，我们每个人要真的到永生的话，都要靠神，没有靠你自己努力可以得到。所以讲到财富的拥有，不会使人有长远的满足，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满足的源头。所以其实今天这篇道其实很简单，你如果是真正在这里觉得心里不是很快乐，觉得人生不能满足的时候，赶快去寻找耶稣，赶快去求神来满足你，这是一个最对的地方，最对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在这里你借着所罗门告诉我们的这些话语，借着这位少年财主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你是我们喜乐快乐满足的源头。所以让我们这次来到你面前，你自己赐下这样的福气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可以下面那首诗歌。